You studied the speeches of Thomas Jefferson and Abraham Lincoln as a youngster when you were learning English?
Do you want me to quote some lines from it?
I do indeed.
I will tell you, 47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 conceived in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大家好，这里是二爷故事。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个画面是这个星期一8月17号上午，人民大会堂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的现场。主席台后幕正中是江泽民的巨幅画像，站在画像下面讲话的是习近平。在这场大会之前，央视已经预热了整整一个星期。从8月11号开始，央视连续6个晚上在黄金档播出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纪念邮票、生平思想研讨会、扬州故居挂牌，一整套动作也全部到位了。大家知道，中共建政77年以来，已故领导人能够享受到这个规格的，之前一共也只有6个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还有陈云。而江泽民是第7个。更有意思的是这部纪录片本身，片子里面出现了不少过去从来没有公开过的历史细节，尤其是1989年的那一段，这可是一个此前30多年中共官方讳莫如深的话题。习近平上台这10几年一直都是以毛泽东的继承人自居，对前几任领导人他一直是能淡化就淡化，恰恰是这个从来不给前任加戏的人，这一次却给江泽民做足了排场。那么问题就来了，习近平这次高调纪念江泽民，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要理解这次纪念的分量，就得搞清楚中共纪念已故领导人的规矩。这套规矩呢是分等级的，而且这个等级卡得很死。中共在1996年印发过一份关于举办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志诞辰纪念活动的通知，这份通知就明确的规定，只有副国级以上的领导才有资格纪念诞辰。其中呢，一般的副国级正国级领导，也就是召开座谈会，规模是几百人，一般由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出席讲话就够了。往上的一级才叫做纪念大会，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联合举办，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总书记亲自讲话。这个最高规格从1949年到现在77年，此前一共也就只给了前面我提到的那6个元老，这6个人全部是建党建国的那一茬元勋，其中一直活跃到改革开放之后的，也就是邓小平和陈云2个人。也就是说，一个人要进这份名单，你光是当过党的领袖是不够的啊，你得被官方认定为某个历史阶段的开创者。江泽民这次成为第7个，分量是相当的重的，这就相当于以前皇帝上庙号了，正式列入了国家祭祀的顶级规格。除了纪念大会，这次给江泽民配套的纪念活动规格也相当的高。第一样就是这部12集的纪录片，由中宣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电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一般的党史片是没有这个待遇的。第二个呢，就是研讨会，中宣部牵头搞了一个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第三个呢，是出了一整套专门的纪念邮票。第四样就是把江泽民在扬州老家的故居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其实这一整套纪念的规格是完全按照邓小平100年诞辰的纪念规格来搞的，所有的菜单几乎一模一样。更有意思的是，这部纪录片的总顾问叫滕文生，可能年轻一点的观众对这个名字不熟。滕文生是江泽民时期的头号笔杆子，原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三个代表了一整套东西，就是他和王沪宁搞出来的。这样一个淡出公众视野很多年的老秀才被重新请出来讲自己老领导的故事，树金生的味道就很浓厚了。还有一个细节也很能说明问题，这部片子里面绝大多数受访者是在2006年到2008年之间接受采访的，包括当时已经退下来的政治局常委李南清、朱镕基，甚至也包括江泽民的入党介绍人王家友、 当年的证婚人王慧炯等等啊。如今这些受访者很多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也就是说啊，18年前的采访录完后一直躺在库房里面，到了今年才重新拿出来做节目，这个肯定不是当年采访的初衷。2006年到2008年正是胡温当政时期，一定是出于某种政治考量才没有播出。以江泽民本人的性格，我猜他应该更愿意在自己还在世的时候享受一部专属纪录片的歌颂，现在诗人已逝，才把18年前就准备好的素材重新拿出来，这背后的东西就很有意思了。顺便说一个会场上的细节啊，大家注意看画面，主席台后幕正中是江泽民的巨幅画像，但二楼跳台上悬挂的横幅写的却是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纪念江泽民的大会标语上写的却是习核心，这个会场设置也是饱含深意，信息含量巨大呀。那么这部待遇顶格的纪录片里到底讲了哪些过去没有讲的东西呢？咱们说几个重点的细节。这次江泽民纪录片12集啊，整体来说依然是官样文章，主要的目的呢是为江泽民赎金身，肯定是有所隐晦的，但是确实放了不少过去没有公开报道过的东西，还是值得我们留意。第一集有个此前官方历史没有提到的细节，就是江泽民在1948年作为地下党掩护一批已经暴露身份的同志撤离上海，为此江泽民化妆成美军，穿着美国的军装，开着一个中型吉普车去接送同志。这段历史还专门请来了当事人曹天宗、张公伟印证，详细的讲述了江泽民救同志的过程。严格的说，这个故事在2005年库恩的那本《他改变了中国》里面已经写过了，但是那里面他没有讲细节，这一次是直接通过大量的细节描述，把江泽民塑造成了类似于《智取威虎山》里面的杨子荣的那样的孤胆英雄的形象。为什么要重点描述这个细节呢？大家知道啊，江泽民早期的历史中让很多人质疑的就是他的家庭背景。2010年前后，中国有个学者叫吕嘉平，他公开发出了一份实名举报信，说江泽民的生父江世俊在抗日战争时期投靠侵华日军和汪伪政权，在汪伪的宣传部门任过职，同时还说江泽民本人根本就不是地下党，他的履历是伪造的。吕嘉平后来因为这封公开信被捕，2011年被以三颠罪判了10年。吕嘉平的说法其实有一半是真的，江世俊在汪伪时期确实任过职，连库恩的那本经过江泽民官方授权的传记都是承认这一点的。江泽民后来是过继给了他牺牲的叔父江尚清，这才成了他红色履历的来源。但是呢，后面说江泽民伪造履历根本不是地下党，这个呢就是道听途说了。吕嘉平的这个说法一直流传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传，所以官方这次不惜篇幅的讲江泽民地下党时期的事迹，其实就是想正本清源，再次强调江泽民的红色历史没有问题。第二个值得留意的细节在第五集，1999年11月，中美就中国入世谈判进行了25轮磋商，谈了6天6夜。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石广深在采访里面回忆，谈到第三天，他凌晨1点向总理朱镕基汇报情况。在汇报的途中，江泽民把电话就打了进来，指示朱镕基赶紧召集国务院会议研究对策。凌晨2点，十几位部长紧急集合，一路开会到凌晨4点。到第五天，谈判再度僵住，眼看就要破裂了，美国代表团已经准备打包走人了。然后呢，又是江泽民紧急指示要留住美国代表团。最终在11月15号，中美签署协议，跨过了入世谈判最艰难的一关。虽然啊，事实上当年中共为了达成协议向美国做出了重大让步，但是这个片子绝口不提让步的事儿，反而是反复的强调江泽民如何指示，还引用了江泽民那句表态，我们绝不做软骨头，话里话外都在强调江泽民在维护国家尊严的同时推动了中国加入世贸。这一点呢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所周知，大家都习惯于把入世当作朱镕基任内最大的政绩之一， 也是中国外贸腾飞的开始。这个纪录片实际上把最大的功劳划给了江泽民，让朱镕基回归了二号人物的身份。顺便说一句啊，这段朱镕基的采访画面也是他第一次出现在纪录片的专访里面，而播出这一集的当天上午，朱镕基就去世了。第三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呢，是讲香港的。在第九集里面讲到回归的时候，把钱其琛、鲁平、周兰这些当事人当年的采访都放了出来。片中提到，当年英国有人酝酿花10亿英镑的价格，在1997年之后继续租借香港，而江泽民对这个提案的回应是，就是1000亿我也不会出卖香港，我绝不做第二个李鸿章。这个细节又是在塑造江泽民爱国主义的领袖形象。而第四个细节也是我看的时候最牛逼的一段，是在第七集。这一集正面的讲了1999年江泽民是如何处理法轮功的。在整个过程中，10000名法轮功的教徒聚集到中南海周边上访，轰动一时。骗子说这个江泽民夜不能密，反复思考对策，最终拍板把法轮功定性为邪教组织，展开全面整治。中共的文献纪录片啊，过去在讲到法轮功的时候啊，一直都是语焉不详，只说处理的结果，没有说这个过程。这次是第一次公布决策和处理的经过。这个例子啊，主要是为了强化江泽民作为领袖的果敢和决断。这个纪录片还讲了1996年江泽民就提出防范金融危险、推进军队脱离经商、针对台湾问题的讲话以及外交成就等等啊，连老布什20年前的受访片段都用上了。把这12集摆在一起看，中共想让观众记住一个什么样的江泽民，那就很清楚了。主要有三个叙事。第一个叙事，江泽民不是一个熬资历的技术官僚，他年轻的时候是玩过命的，谈判桌上是不做软骨头的，这是胆略方面的叙事。第二个叙事就是他的政治起点和全部的功业都跟改革开放息息相关，特区、外资、入市、访美，这是改革开放叙事。第三个叙事就是关键时刻他的手段和态度都很强硬啊，李鸿章的那句话、台湾那句话，还有法轮功的那段，都是表达强硬的叙事。可以说这个纪录片就是全方位的为江泽民塑了领袖的精神。但是这些片段都不是这部纪录片最有价值的地方。这部纪录片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对1989年的描述，在第三集里面出现了很多官方曾经的禁忌话题。中共处理六四事件37年来的标准手法就是四个字，闭口不谈。这个造成了中共建政以来最大危机的事件，因为天安门学生的血泪实在是没法详说的，所以官方定性从来都只有一句，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细节是一概不谈。所以这次江泽民的纪录片用整整一集的篇幅来讲1989年本身就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儿。先看看片子是怎么讲世界经济导爆事件的。解说词的原话是，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了严重政治风波，在分外敏感的关头，上海世界经济导爆组织了一整版文章，矛头指向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影响恶劣，江泽民在危机时刻果断整顿世界经济导爆，成为舆论焦点并为各界瞩目。看过我之前讲江泽民那个两期节目的朋友应该还记得这件事的真实起因。1989年4月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因为刊发悼念胡耀邦、批评老人政治的专版，被江泽民要求删稿。主编清本利拒绝之后，江泽民派出宣传部长曾庆红查封了报纸，撤了清本利的职，结果引发了上海前后10几万人的上街抗议。江泽民当时是很恐慌的，慌到什么程度呢？他专门跑到北京跟总书记赵紫阳解释，而赵紫阳只回了一句，你把问题搞复杂化了，搞糟了。回到上海之后，惶恐不安的江泽民立马就召开了知识分子座谈会，当着大家的面自我批评，甚至骂自己是缩头乌龟。这些细节纪录片一个字儿都没有提，反而把它说成了江泽民的果断。而真正的大料还不是这个啊！这一集里面专门提到了中共高层变更的内幕，他的原话是5月20号，邓小平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开会时提议江泽民担任中央总书记，得到一致赞同。1989年5月20号是什么日子呢？ 就是李鹏宣布戒严令正式生效的那一天。也就是说，其实在戒严的当天，天安门广场几十万人还没撤呢，军队还堵在城外进不来，而总书记的人选已经在邓小平的家里面定下来了，而且得到了一致赞同。此时名义上党的总书记赵紫阳还没有被免职，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5月19号的凌晨，在广场上对学生发表演讲，说我们来得太晚了。他被正式免去全部的职务要等到6月24号的13届四中全会。所以江泽民上位的这个时间线就很清晰了啊。1989年的5月19号，赵紫阳带着温家宝去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和元老的路线唱反调，很明显这就是压垮赵紫阳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就在第二天5月20号，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元老就拍板换人，然后6月4号血洗天安门，6月24号再召开大会补程序。中间这35天，党名义上的总书记是赵紫阳，而实际的管理人是江泽民。这种一堆老人在幕后越过党规国法，关起门来决定国家领导人费力的黑箱政治，这回在官方的叙事里面是光明正大的承认了。但是在承认之余，这个纪录片也有心虚的地方。他在讲到1989年的时候，是用了天安门广场当年的原始画面的，而这次江泽民讲到同一段历史的时候，画面换的却是天安门的空镜头，当年的视频资料一秒钟都没有。29年前还能给观众看的东西，今天反而不能看了。在对照习近平在纪念大会里面讲话的那句定性啊，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的稳定，所以结论就很完整了啊。目前对中共来说，镇压依然是正确的决策，一个字儿都不能改，能改的只有江泽民的角色，从一个被时势推上去的幸运儿改成了一个临危受命的定海神针。当然被抬到这个高度的江泽民本人到底配不配得上临危受命这四个字呢？真实的江泽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江泽民在民间的形象啊，这些年被三股力量来回的拉扯，官方把他塑造成承前启后的定海神针，摩哈文化把他捧成宽容的长者，法轮功的媒体把他打成头号恶魔，这三个形象都不是真人。我以前讲过我对江泽民的一个基本判断啊，就真实的江泽民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先说他的全述。江泽民虽然是正宗的工程师出身，又爱好文艺，底色说起来是个知识分子，但是和革命家出身、耿直而又悲剧的胡耀邦和赵紫阳比起来，他确实更懂玩政治，更擅长于权术的平衡。1989年上台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个过渡的人选。他当时面临的局面是，邓小平不信任他，一直想用朱镕基来换他，军权呢掌握在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手里面，他这个军委主席连军委开会提拔将领都没有收到通知，党内的李鹏、陈希同这些根正苗红的太子党更是蠢蠢欲动，根本就不服他。就是在这个死局里面，他打出了教科书级别的权力操作。1992年借杨家兄弟私自召集将领开会拟定晋升名单的昏招，通过邓普方和薄一波两条线去告状，精准戳中了邓小平最恨人抢班夺权，也最怕人翻案六四这两个死穴啊，让邓小平亲手废掉了自己的左膀右臂。随后又借助周冠武一案搞掉了陈希同，震慑住了太子党，又用支持三峡上马让李家掌控水电的筹码安抚住了李鹏。几年的时间，一个没有根基的过渡人物兵不血刃，利用各方势力的拉扯，把太上皇的家臣、太子党的诸侯收拾了一遍，真正坐稳了领袖的位置。单论权力斗争这一门手艺，江泽民和海峡对岸的李登辉高度相似，都是知识分子里面少见的权谋家，这个呢是必须承认的。再说能力，这次纪录片里面入室谈判那一段，这里面的背景呢其实是值得说一说的啊。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才过去半年，国内反美情绪滔天，战狼当道，军队里面有人喊打，国内的左派也骂着朱镕基是卖国贼。就在这种氛围里面，江泽民拍板把入室给谈成了， 两年之后的911，国内的网上一片叫好，他却头脑十分清醒，第一时间致电布什表达支持，站队美国，也就是这一步把中美关系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中国的国际站位赢得了先机。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的大使馆被炸，2001年的中美南海撞击，三次极其严重的国际冲突中，国内一片躁动，中共都几乎被逼到了战争的边缘，但三次江泽民都选择了咽下这口气，闷声发大财。当时有人骂他软弱，但如今回头看，他的隐忍是对的，当时的中国确实不具备任何开战的能力，后面中国经济起飞的全部外部条件，市场、技术、订单、和平，都是他这几次隐忍换来的。他任内 GDP 年均增长 9.3%， 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十上升到世界第六，开启了黄金20年的序幕。一个领导人能够顶着民粹的骂声做出客观理性的决定，这个在中共的党魁里面是非常稀缺的品质。第三，就是他相对的开明。江泽民时期的社会氛围，经历过的人都有体会啊，网上遍地是他和宋祖英的段子，还有一些中共领袖们的黄段子啊，群众茶余饭后口口相传，也没有听说谁因为转发而被抓，网络的话题更是百无禁忌，政治反对派还能出书啊。我在公安大学读书的时候当过我团刊的主编，我还请过六四的知识分子来学校做学术报告，请异议分子到政治院校来做报告，当时都没有人觉得这是个事儿啊。而这些东西要放在今天啊，你别说公安大学啊，任何一个学校都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回头看啊，那居然已经是在20多年中国舆论环境的巅峰了。那个时代包括我在内啊，虽然对于社会有很多的不满，但是依然觉得是整体向前的，是有改良的希望的。所以实事求是的说啊，江泽民的度量确实是习近平比不了的。第四个呢，就是他的格局。江泽民留下的制度遗产，其实最有意义的就是任期交接。2002年交出总书记，2004年交出军委主席。虽然这个过程中他也是不情不愿，半推半就，但江泽民终究还是体面的退场了。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实现了最高权力的和平移交。他和胡锦涛也是中共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正常完成了任期的领导人。他们的20年，中国还可以说是集体领导，政治局常委之间还可以说是同事，而如今呢，只剩下君臣了。当然，江泽民任期内的负面清单同样也是大家熟悉的。他为了站稳脚跟，大搞帮派政治，党内的派系之争也到了高潮，逼得胡锦涛对等的搞团派来对付他的上海帮，把中共的用人彻底变成了拜码头的生意。你干得再好，不站队啊，也是没有出路的。为了维持各山头的利益平衡，他又默许红色家族垄断油水最大的那些行业，李鹏家管电力，王震家管中信，陈云家管金融，邓小平家管四方集团搞房地产，朱镕基家管中金公司，曾庆红家管能源，而他自己家也没有落下啊，江家管电信，他的儿子江绵恒主管中国网通，号称中国电信业之王。美国的彭博社在2012年的12月26号，也就是毛泽东诞辰的一天，添过一次堵，他发了一篇重磅的调查报告，就叫毛泽东的战友们的后代成为资本主义新贵。他追踪了邓小平、陈云、王震这一辈八大元老的103名直系后代，这些人几乎垄断了中国当时的大型国企，横跨电力、金融、地产、能源等等要害部门，其中仅仅是王军、陈元、贺平三个人掌管的国企在2011年的资产就达到了 1.6 万亿美元，超过当年中国 GDP 的1/5。彭博社也因为这篇报道从此被封杀。所以可以说啊，权贵经济的成型正是在江泽民主政的那几年。此外，江泽民自己最重视的理论成果三个代表，本意呢是想把中共从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改造成为顺应时代的全民党，但是他空有理论，没有实际的政治改革配套，最终也可以说是烂尾了，只是给一党专政多糊了一层墙纸。赵紫阳在晚年对三个代表有一句非常精辟的评价，是这么说的，他是要堵住政治改革的嘴，为一党专政制造理论根据。 这个话非常不好听，但是我觉得呢是说的非常准的。所以真实的江泽民可以这么说，作为民国时代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江泽民在中共的领导人里面算是比较另类的。他通晓外语和音律，对西方的文明和制度也有正面的评价和认知。虽然很多时候他有附庸风雅的嫌疑，但是毋庸置疑他个人的素质是非常不错的。小学博士习近平和他相比啊，确实差一大截。大家可能看过2000年江泽民接受美国 CBS 电视台采访的画面，他面对记者华莱士问出的那句你是不是独裁者的刁钻提问，江泽民还是非常体面地做出了回答。
You are the last major communist dictatorship in the world.
You mean I'm dictatorship?
Well, of course. A 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 is what we believe it is. Am I wrong?
Of course. This is big mistake.
You are, it seems to me. A dictator, an authoritarian.
No, but I, very frank speaking, I don't agree with your point. I'm dictator.
在他之后啊，再也没有一个中共的党魁敢坐下来接受这种刁钻的采访了。作为技术官僚，在当政的13年中，虽然他没有推行政治改革措施，仅仅是在经济层面进行了大手术，但是总体说来，他不独裁也不保守，让中国在平稳中高速发展，深度回归和融入国际社会，为胡温时代中国在经济上的快速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他个人的施政风格比较温和，不折腾老百姓，在六四事件后很难得的营造了比较宽松的这种氛围，允许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讥讽和批评，这个呢是非常难得的。他最大的功绩是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专心发展经济，给中国赢得了20年的发展时间。而他最大的罪责是在政治层面所采用的治国手腕，实际上是进一步加剧了中共这个集权政党固有的弊病。特别是他为了限制团派，最终选择了习近平接班，可以说是一手终结了他自己的路线。所以江泽民最大的讽刺就在于啊，他留下的两样最值钱的遗产，闷声发大财的经济路线和到点下车的政治规矩，一样在2018年修宪的时候被废掉了，另外一样在这十几年里也被习近平一点一点的拎干了。那么问题就来了啊，习近平作为一个亲手拆掉了江泽民政治遗产的人，为什么要在今天大张旗鼓的给江泽民塑金身呢？这笔账习近平是怎么算的呢？其实习近平的算盘不复杂，主要有三点。第一个算盘就是报答自欲之恩，中共选接班人啊，从来不是能力竞赛啊，是派系平衡。2007年十七大之前，胡锦涛最中意的接班人是李克强，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江派不能接受团派通吃，所以江派提出了自己的人选。先是贾庆林把习近平推荐给曾庆红，曾庆红再推荐给江泽民，江泽民最后拍板力挺。为什么他要选习近平呢？因为他看上去是最安全的人选，太子党出身，各方都能接受，在地方上干了那么多年也没有明显的派系，为人又低调木讷，看起来忠厚老实，便于控制。这一点也可以说习近平当年演的是真的好啊，把这么多大佬都给骗了。最后呢，江派和团派各让一步，习近平当总书记，李克强当总理。如果没有江泽民和曾庆红当年的力推，也就没有今天的习近平，这个呢是事实。习近平对这笔恩情的处理方式呢，也很有他个人的风格。恩人的山头他基本上都清理完了，但是领袖的牌位呢，他还一直供着。2002年江泽民去世，习近平给出的治商规格是完全比照1997年的邓小平。今年呢，就更进一步把江泽民抬到了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等开国大佬一样的位置，可以说是极尽哀荣。但是这种报恩的前提是，这个恩人已经永远不会再对他形成任何的阻碍了，而只能是为他所用的一个棋子罢了。第二个算盘是营造团结的门面。中共建党一百多年啊，虽然权力斗争一直都是你死我活，但是党对外是一定要粉饰团结的表象的。习近平上台这14年，清洗的党内大员啊，已经可以在秦城另外组一个五套班子了。党内的山头也空前统一，曾经的千奇百怪如今只剩下习家一派，甚至连前任领袖的子女也都靠边站了江泽民的儿子江勉恒2024年卸任上海科技大学校长， 退隐到现在。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也不过是在民政部当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副部长。种种这些难免都会让人怀疑党是否还团结呢。这个时候把江泽民抬出来，就是要给全党看一张跨越三代的全家福啊！你们看看，我们还是一家人，党的事业还是一脉相承的。第三个算盘，也就是最现实的一点，就是路线表态。中共的路线调整啊，从来都是不发红头文件的，而是选择纪念对象。想回归文革路线的时候，那就纪念毛泽东；想重提改革开放的时候，那就纪念邓小平。那么现在是什么时候呢？中国上半年的 GDP 增长 4.7%， 这个数字不难看，但是你拆开来看的话就很难看了。固定资产的投资同比是负的 5.7%， 社会消费品零售只涨了 1.3%， 全国的经济是靠出口 16.9% 的增长来撑着门面。在四中全会通过的15五规划建议里面，党自己都承认了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有效需求不足，钱不敢投，人不敢花，外资在观望，民企在躺平。这个时候官方很需要向市场传递政治信号。在新冠封国政策遭遇重大挫折，差点就搞垮经济之后，习近平实际上已经悄悄地在调整他前期的很多政策了。战狼式的发言少了，意识形态的调门也降低了，见外资稳民企的这种动作也多了，但是这些调整都是零敲碎打的，缺一个总的政治宣示，直接认错是不可能的啊！这个在党的字典里面是没有的。那么怎么办呢？纪念江泽民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把那个谈笑风生、闷声发大财的江泽民抬到和矛盾并列的高度，用12集纪录片反复的播放特区、外资、浦东、WTO 这些词，等于是在向国内外宣布，他们的那条路线是对的，我们还在继续走。而且大家再看看纪念大会上讲话的结尾，习近平话锋一转，从江泽民又讲到了四个全球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的现代化等等啊，用借来的旗最终缝到了自己的旗杆上。江泽民的开放被解释成了他习近平路线的前传。这三个算盘看起来是很精明的啊，只不过这里面有一个习近平算不到也控制不了的变量，就是你今生数得越高，看的人越多，就往往想歪的人也会越多。大家可能这几天也看了海外媒体的报道，对于纪念江泽民的评论，网民说的最多的就是把习时代和江时代做对比。英国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在8月17号，也就是纪念大会召开的当天，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做《情绪低落的中国怀念90年代》。这个文章说啊，真正吸引观众的不是江泽民干成了什么，而是他身上那股在今天的中国领导人身上几乎无法想象的鲜活劲儿。文章还说了一句很扎心的话，今天人们在谈到习近平时，最常见的情绪是恐惧，许多中国人谨慎到连他的名字都不愿意直接提起。墙内的动静呢就更直接了，朱镕基去世之后啊，有个经济学家赵建，他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在网上被大量转发，里面有一句话直戳人心啊，那时候的人眼里有光，心里有底，真的看得到明天。然后呢不出意外，这篇文章很快就从中国的互联网上消失了。所以习近平纪念江泽民其实达不到他想要的效果，那20年还历历在目，很难不让民众切身的去对比怀念啊！大家都会想起那个年代最高的领导人会弹钢琴，会背格底斯堡的演说，能跟华莱士用英语谈笑风生，被全国网民做成表情包，也没有抓谁去坐牢。所以啊，纪录片每播一集其实都会让大家想得更多。江泽民时代的年轻人挤着进外企、考托福、下海，觉得明天一定比今天更好，而今天的年轻人都在考公躺平研究怎么润。片子里面那个朝气蓬勃的90年代放出来之后，对40岁以上的观众是怀旧，对20多岁的观众是科普，原来中国曾经是那个样子的。归根结底啊，今生这种东西啊，它是塑造给活人看的，但活人看到的往往不是今生，而是差距。前任的今生数得越亮，对比的反光也就越刺眼。江泽民要是泉下有知，他看到自己被这样使用， 我估计以他的性格，大概也只会说一句：“
你们毕竟还 too young, too simple. 啊 ，sometimes naive.”
好，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二月故事，咱们下期见。
我告诉你们，我是身经百战了，见得多了。西方的哪个国家我没去过？媒体他们，你们也知道，美国的华莱士那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我给他谈笑风生，只是媒体啊，还是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懂我的意思？谁等不谁的啊？给你们讲讲，我不是新闻工作者，但是我见得太多了，我有这个必要好告诉你们一点人生的经验。中国有句话叫闷声大发财，
我就什么话都不听了，
这是最好的。